好，感谢主。今天还有机会继续考虑这些圣经辅导导论。今天一道比较落实的主题是说这个应用方向、辅导方法，在昨天谈的基础上怎么应用或出来的。所以是希望两个方面比较能够祝福你们，还有帮助你们明白我们神学是很落实的，我们圣经神学圣经所提的还是有用的。还有我给你们这个方法不是方法主义，好像是认识神认识真理的，还有用这个真理做应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为你继续做奇妙，你动了三工，继续成全这工，帮助我们多认识你自己，你的荣耀，借着福音，借着你话语圣灵的配合，愿我们多能够明白耶稣基督变他荣光的样式，愿你从这个过程当中学到你的大能，学到你的智慧，学到你的圣洁各方面的属性，为了在人面前做门徒训练，任何的状况，教会、家庭、婚姻，或是比较特殊教牧辅导方面，愿你恩待我们，效法基督好牧人，效法基督先知祭司君王的显现方式，为了能够祝福对方，引导他成长，帮助我们今天下午跟晚上所学的写在信上，奉耶稣的名求。好，我们今天来到39页，讲义上是以身为中心的门徒训练。还有跟你们提到一些重要的内容，为了说明什么是圣经辅导基本的意思，是我们用这个哥伦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他们翻开来读一次。我们众人既然所以我这一节我觉得给我很大的引导，还有这个模式发展的都是在神的荣光显现出来，从出埃及记34章6-7节，神的荣耀是说出给摩西，好像是他的属性说出来的，还有耶稣基督就是神道成了肉身显现主的荣光，还有我们成长的方向是一样，好像从镜子里烦躁我们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所以从主的荣光变自己身上的一些荣光荣耀，荣上加荣，也可以说从我们自己变主的形状的荣光烦躁出来，就是我们圣经辅导，我们把我们所认识耶稣荣光的内容应用的内容生活的活出来的都是交给我们的门徒，所以你可以说门徒训练，你可以说圣经辅导，是差不多一样的意思，我们就用神的话语来建造他的百姓，所以是方法就可以用它做父母对孩子婚姻当中教会里面的教牧辅导，也可以用它做在特殊，比如说你开了一个辅导中心邀人进来给他们一些比较专业的圣经辅导，这个都是可用的一些内容还有方式。你现在可以越来越多出版的书，中英文的 就是提到圣经辅导是什么，它的方法。可是我发现很多书就是你可以赶快学到一个方法，可是没有很详细连接到这些神学的内容，所以方法可能会超越神学，我们就这样子做。所以希望这个大纲会帮助你们说，神学跟方法是同样的事情，你不需要学一个方法 ABCD， 如果你的神学没有先有这个基础，我们的方法就是反造，要显现神自己他的荣光，还有多明白认识他的荣耀，传讲他的荣耀，这个都是我们的辅导方法。所以又可以说是简单的说法，可是很复杂的，是因为神的荣光那么丰富，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可以讨论，很多从很多不同的经文也可以显明神的荣光。所以没有一个公式告诉你们说 ABCD 就是圣经辅导，你传讲神，对比自己，对比个案，神是谁，我们要荣上加荣，我们都要成长，都要多学习他的荣光，变主的形状，这个都是我们圣经辅导的方式。所以父母亲对孩子也是要学的，这个是基本下面提的方式。顺便跟你们说，新民新条两个提醒，意思是新民新条一章二章二节也昨天提过了，神的属性是如何，还有新民新条十四章第二节也会提到得救的信心，他做我们的辅导目标，我们要人单单的来依靠基督，为了称义成圣得永生，所以这个也是可以连接到圣经辅导的目标。多认识这些内容，给我们更弹性的方式做辅导，没有一对一的方式，说这个人有怒气的问题，这里有一个经节会解决他的问题，不是那么单纯，就是多认识神，更效法神。可能有人比较容易被一些圣经的故事受他的说服，他的感动，有人可以读一节说慢慢动怒，可能会帮助他。所以每个人要考虑圣灵的带领，还有你牧养的方式，什么是可以做的。我们还在下面，我分两个的大主题，是在39-40，现在一点就是说和好，就是说神祝福的连显现的方式，还有在第40页第二点就是敌意 的显现方式，都是要两面的方式来显现神的荣光，他的敌意跟他的祝福都参与，就是我们的辅导方式，就是从神学自己他的方法。所以和好就是这里就是复习我们昨天所提的，连接到我们可以说神学做我们的辅导基础。好，所以第一你看这四个节词，好，向我们就是 A， 向我们显示神祝福的荣耀，所以这个就是神的道，圣灵配合神的道，恩典之道启示给我们说明还有解释就是我们基本上的恩典之道，为了认识神，启示来到我们，从很多不同的地方，自己读书，自己读经，听讲道，受辅导，受各弟兄姐妹的劝勉等等，都神传讲给我们他的道听。那个道有一些内容也是在 BCD 里面要成就的事，于诚意中在我们身上显出神祝福的荣耀，所以这个也是因信称义的内容。我们说 我们信耶稣所成就了他义归算在身上。这个我没有忽略十字架，可是这个是在第一的地方放的的一个内容。所以这里是说祝福跟归算义有关的。所以信神接着圣灵照耶稣从死里复活，你看这些经文的提到的，这个特别是罗马书所提的，照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在 你们里面，你们会活过来。罗马书也会有这一类的说法。所以耶稣所有的，你看一二三四，这是一个简单的他的摘要，说他的衍生属性归算，他成就律法的义归算，他服侍在两个领域，在三个地方归算，还有在三个职分也归算，祭司的甚至祭司君王都，这所有的可以算是昨天晚上第四章所谈的耶稣基督他的人性所成就的，都归算在信神借着圣灵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都算基督的义。所以基督的义是不是一种的一个属性，我觉得基督的义是整个他所成就的，是很多很多细节在里面。所以如果你今天早上来听讲道，我用第三节做我的内容分享，在最后面谈什么，你罪犯第三界的罪，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受咒诅代替我们受惩罚，因为新成召他复活，第三界归算在我们圣徒身上，还有受第三界成就的灵在我们心里面还可以活出来。所以意思是第三界的意思在这个大意以内的一个小细节，也可以用圣灵的果子，也可以用这些衍生属性的说法说，你没有成就神的义得了赦免，因为信基督复活算那个义的细节，受圣灵帮助我们活出那个义的细节，不管是什么内容，你可以连接到因信称义。义是一个大主题，包含基督所有的成就。 C 谈到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就是成就他的成圣论，就可以说所以在我们里面显示神祝福的荣耀，就是在成圣中。所以 B 就是归算我们归正的历史，还有宝贵的一些教义，我们分别说因信称义是我们被动的，耶稣说因着信得到他的义，那是成圣是我们圣灵配合，我们是主动做的事，还要努力。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活出来神的样式，他的荣光。所以第一就是要衍生属性称为衍生属性所示的。这八个属性有一些衍生的部分，所以写律法在信上也帮助我们爱他的律法愿意活出各诫命他的要求，有行为上的有心里面的要求都很乐意顺服还有活出的。所以经文上你可以参考的是希伯来十章第十六节，写律法在心上，这个是新约的应许。以西结三十六、二十六、二十七节是如此会给我们从石头的心，会给我们新的心，还会帮助我们活出遵守他的诫命。第一，都是其实这四个节词都是神在新民新条借用的一个结构，所以借着我们第一点，借着我们显示神的祝福的荣耀遵守爱伦理命令，基本上是说基督之爱的典范， 都要显现这个世界的义。我要你们注意一个宝贵的经文，因为这个是罗马第八章四节。因为有一些教派有点排斥神的诫命，就说这是旧约的事情，现在我们都要听的是爱神爱人如己，因为新约比较清楚谈这两个大诫命。可是你详细读新约也会看大概每一个诫命还在说出的，可是这里是一个摘要，可以说保罗说，我们一起读四章八经，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的，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三节说他代替我们做一个罪定的案子为我们受咒诅的，可是为了做什么？在我们里面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顺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他不是，我觉得保罗的意思不是礼仪律法的成就在我们里面。耶稣说整要点还有保罗罗马从14、13、14章里面会多提到十诫，特别是13章8到10节会看到他提到不可偷窃，不可犯奸淫，不可贪恋这类的，再提出一次13章8到10。所以使律法的义成就在顺从圣灵的人身上，是新约一个托付。还有就是我们做辅导的人，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对神的诫命很熟悉，还要用它来做比较。所以标准就是这样子，因信称义成圣，还有接着我们显现荣耀，就是这个伦理理论的荣耀要显现。也有两个领域，天上里的地上，还有三个地方，在总会里受造之物里，还有分居地的或散住地的。这个英文我用的名字就是 diaspora， 就是我们分散在这些外邦人当中，非信徒当中，我们怎么活，怎么做见证。这个是希腊文的拼音 diaspora， 在彼得前书1章1节、雅各书1章1节，你们分散在各国里面的圣徒他用这个 diaspora 的希腊文。好，所以接着我们的两个领域、三个地方、三个职分要显现神的义。所以有三个职分说明是说我们都有一些先知的责任。这里我连接到教导、辅导、做门徒训练那个大使命，马太28章的解释。所以我们要跟所有神的百姓一起合作，为了成就这个目标。有家庭教育，有教会教育，基督教学校教育，邻居当中小组、福音机构等等，都要合作参与这个施工，也包含神学院之内。所以我们有先知显现的方式，也有祭司方面的显现。这里我连接到林后5章20，说我要保罗说我是神的使者，要教你们跟神和好。祭司比较是祝福，有爱心也要用温柔以心理量他人的软弱与犯罪的行为。所以这个心体谅也要学到了，是牧人的样式，你会关心人，你不会听他们的罪马上责备还有排斥他们，好像你就会试试看了解怎么协助他们成长，多学神的荣光，变主的荣耀的形状。 也是学到耶稣基督大祭司的方式。 希伯来4章15节，5章2也会这样说了。耶稣这样子协助我们，帮助我们，在我们受试炼试探当中。所以B点也是如此说，人受试炼试探的时候，还要帮助，要保护，并支持他们，支持他们。 还有从这些圣礼里面得到他的益处，从神的道得到他的益处，要为他们祷告，跟他们祈祷，求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心里身上。还有第一谈到这些确信确据的内容是说，更像神，更像基督的样式一样，应该得鼓励跟确据感。 第三，君王的职分比较有权柄的，所以这里有长辈的责任，我们用这个责任来坚持说，晚辈都要顺服神他的诫命跟他的教导。所以丈夫、老师、教会领袖，还有其实政府也有一些代表性的责任。他们罗马13章说，政府要 惩罚恶人，要赞美义人。其实圣经也会给他们一些引导怎么做。所以这是我们看《西敏清条》还有海德堡小药理问答也会对君王的角色也会这样子说，会赞美义人，给他一些鼓励跟奖赏，还有会安排人的需要。这个是 C点，都要思考别人的好处，接着供应别人身体和灵魂所需要来帮助他们。所以我们就关心这些事，当然就是父母亲特别会这样子做，父母对孩子一定要这样子来关心，供应孩子的需要，身上的需要。 可是教会里面也有这个责任，为什么教会有执事们吗？就是关心应体，关心人身上的需要。长老们的责任是关心人的灵魂，他们成长的过程，当然还会有一起参与这个侍奉。可是基本上圣经提的是，长老们是属灵生活的责任，执事们是身体上、应体上的一些责任。 比较有这一类的意思，在圣经分配的。还有第一点就是做一些管教惩戒，若发现有罪的地方，还要代表君王的权柄，就做管教，或是做这个显露人内心 及行为意图犯的罪。我知道在这三个职分比较抽象一点，所以加上这个第四点是说，我们其实在很多不同事上的角色当中还要做这类的一些职分，所以我这里就是连接到我们个人的角色。 有人学生、父母亲、配偶、教会成员、执事、长老、灵舍、雇员、雇主、公民等，所以个人其实在很多不同的角色里面还有不同的责任，还要显现神的荣光。所以是向着我们在身上、在里面 接着我们神显现他和好的荣耀，祝福的荣耀，所以我用祝福连接到这个和好的一些事工。在敌意，用敌意来代表神咒诅的脸，还有我们的责任是效法他的荣光，敌意的一个显现方式。所以这个是 经改到第四十页。第一，所以向着我们神显现他咒诅的脸，昨天已经提过这个，从他话语里面，从他十字架就是 B 点，所以就是与挽回记中在我们身上显出神咒诅罪的荣耀。本来我们在亚当里死的，死在罪中，还有与基督与关无关的，在录音取像是局外人，可是基督为我们承担了咒诅，受了十字架的做挽回祭，所以所信靠他的人都得了罪得了赦免，还有罪就是死亡的，就是归算的意思在身上。所以你看这个顺序 ,B 好像是称义跟挽回祭有双为义，还有就是在和好那个 B 点这里是罪得赦免的，因为神咒诅的脸见到基督神像，所以是可以看配合的一个结构。C 也是成圣。成圣是在我们里面神要成就的事，所以这个是要给我们恨罪恶的心。这个和好那边就是给我们爱公义的心，写律法在心上，这里是恨罪的一个心。希伯来昨天看过希伯来一章九节，耶稣基督是恨罪恶爱公义，以弗所说圣灵不要让圣灵担忧，所以罪在我们里面还会让我们自己担忧，我们效法圣灵。启示录二章六一样说，耶稣赞美教会说，因为他们恨他所恨恶的罪，好像上下文的意思是淫乱的事情。第七节，所以神敌意咒诅的脸也有显现在低点的方式，这个号码也成罪的不对的 ABC 应该改成 C 跟 D 所以借着我们显示神咒诅罪的荣耀，所以这是什么恨恶罪的伦理学顺服这个方向，效法基督恨罪恶的心，所以在两个领域三个地方显现，也有这三个职分。先知的责任是说要揭露要责备罪恶，这个也是圣经自己本身的一个特质。那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会提到说，圣经自己本身是这样子的特质，就是可以说圣经是神所模式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所以你看两个说法比较是敌意的一些责备的方式，督责跟这个使人归正代表有一些错误要改变的地方，所以是学到这个功课。效法基督跟旧约先知说要揭露罪，以弗所五章十一节是新译本这样子翻译，和合本是说责备要得责备罪，可是和合本新译本有用揭露，也是另外一个翻译的可能性 expose。所以有的时候是神的恩典让罪被揭露出来的， 神所任凭的都不会揭露罪啊，就让他们留在罪中。所以恩典啊，其实也用敌意的角度说，揭露要被罪的，要揭露被出来，揭露出来的，而是一个祝福，帮助神的百姓错去罪，要先揭露出来的。所以这是跟神的百姓一起合作做这个施工。B 比较是任凭的显现方式。意思是说我们不讲话就是安静离开分手的方式。还有让他们心里刚硬。我没有说什么时候要用哪一个方式，这个比较复杂的考虑，要用智慧思考。但是基本就是有用放在先知下的一个责任。祭司就是说神效法基督对圣殿的祭血心不要让神的东西，神的名誉受伤要显现祭血的心。有的时候看人不愿意改变，你到这个最后阶段是说求神来审判，求神来执行审判，因为看起来没有别的方式可以让这个罪人停下来，所以求神来审判他。 So in English I say take him out Lord, take him out. 意思是愿你审判他，因为不要他继续这样子来伤害人，因为看起来他不愿意悔改，还有没有别的选择来禁止他。启示录六章九到十一节其实是已经过世圣徒的灵魂在神的宝座面前这样子祈求说，神，我们要等多久，等到你审判世上的恶人为了他们杀死我们我们要等多久，所以愿他的审判快到了。有的时候我们要这样子祈求。好，君王也是一个责任，一个权柄的责任，用神的官神的将来保护神的羊，不要让罪恶来伤害他们胜过他们，还要敌意的对罪恶的敌意关系。好，第四也是说跟前面的祝福方面，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角色，所以每天不同角色当中要做前面的一些责任。好，所以这里你看是什么方法，我说方法是对比神祝福跟敌意和好跟敌意的关系，学神自己这样子做，耶稣也是如此，我们在他里面效法。所以圣经辅导是对比的施工，你认识的跟你看过的，你认识神的认识自己的，还有显现神自己要给人看要说出来的是一个对比的方式。圣经辅导是把你的知识智慧还有这所有神学内容用它来应用出来，所以不是 ABC 的方法，好像是神学做你的方法，认识神就是你的方法，传讲神看荣上加荣就是你的方法，看他的荣光变他荣光的样式，也要带别人同样经历。这个是神的奥秘，什么时候会发生在人的身上，不可操作他们在马上改变，你要撒种，要看神怎么预备他们的心。我在所有的辅导个案很少看人一个小时受辅导完全生命改变，我大概超越100多的个案就看一个人这样子做。所以要预备，好像是以赛亚的侍奉。以赛亚被呼叫说你传福音给 刚硬的人，有一些是渴慕神，有一些是被他们配偶拉进来的，他们不想受辅导，他被抓了，所以要预备心。所以方法或认识这些内容，不代表说你就用它马上看教会复兴起来，看家庭就改变了你要慢慢来配合，还有继续传讲。好，三点第41页多说明这些使命，多分析出来一些不同的地方，特别你会可以说上面的跟教养子女有比较特殊的关系，所以在这些领域地方截止使命，我们都要显现神的荣光。所以我分别说在受造之物界中受造界中，就是大文化使命，大投资使命是在天上神预备的新天新地都要这个投资，这是马太六章跟我们说的你的宝贝在天上里。还有在大挫败使命，或是可以说大受挫折感的使命，意思是我们在这个堕落世界里面，神已经咒诅他，还有我们会参与他的苦难。罗马八章也会提到说我们在堕落世界还会叹息，因为在这个咒诅的世界还有受死亡的惩罚还要经历。所以这是包含自我保健特别父母会教孩子从小了你要刷牙要洗澡要整理你的房间，考虑你的安全你要吃好的食物，你的睡眠要好的睡眠，要帮助他们面对死亡生病，还有求神的医治。这个都是在受造之物对身体的学习。当然有一些个案你就是成人还需要学这些内容你做门徒训练，你发现这个人从小没有被教过了，或是他在上瘾，可能毒品，可能有一些醉酒的问题，所以他对身体的健康不利，还要帮助他恢复。也有饱食症，也厌食症这一类，就是意思是心理学把这些名字说人对食物有一些错误的用法，这个也是。还要帮助他们说神造了我们的身体为了吃好的食物，还有若我们按着神所造的方式应该可以发现一个平衡的体重还有健康的生命。所以这个人非常害怕变胖的，还有人的看法，所以他特别因为他害怕他会吃太多了还会吐出来这样子，或是不够吃了，因为他一直看自己觉得太胖，所以这个也是一些错误的解释，他要用一个接纳看是自己身体。所以有小孩从小要教的，也有一些成人都要学这个主题健康学也有身体协调，特别是对孩子从小要教他们怎么唱歌就演奏乐，就是可以演奏乐器运动艺术创作，就给他们这些经历考虑他们的恩赐在哪里，还要帮助他们考虑生活的恩赐方向跟将来受训练的。要跟孩子有娱乐活动，跟他们一起玩在受造之物里面感恩， 所以每一个家庭可能有不同的特质，父母喜欢做什么都带孩子一起做，孩子可能会自己从朋友老师学另外一些喜欢做的事，父母应该愿意陪他们，还有学他们的益处跟渴望。我的儿子很喜欢爬山，攀岩，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可是现在我有点怕他，我为什么要这样子的危险？可是意思是我愿意被他说服，为了建造我们的关系。大概几个月前他说，爸，我们要爬玉山，台湾最高的山。我就看我的膝盖，看我的体重，说我不要。爸 ,come on, 好不好，我们试试看。不是那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就开始运动，开始减肥，开始预备。所以我被他说服。所以是双方的影响，从小父母教孩子你喜欢的一些乐器，喜欢运动的事情。我们孩子都会学篮球，为什么啊？我喜欢打了。所以他们都发现就是跟我们一起玩的机会。我太太喜欢打排球，所以从她会学。好，另外第四点，工作和管理财产。这个是要教孩子从小来管理他们自己的东西，分享他们的东西，好好花钱，不要浪费钱，预备将来的事业。这是受造之物里面跟这些大文化、大投资跟大受挫折感的使命、大挫败使命，都要帮助他们。B 点就是在总会中，大总会使命是说我们在已经到天上属灵生活，已经与基督复活了，跟所有过世圣徒的敬拜在新耶路撒冷里，希伯来十二章这样说了。所以我们进入这个天上的总会，这是第一个。也有这个大使命，就是我们做门徒训练，也有大管教使命，就是说教会家庭福音机构里面做一些惩戒的事，要管教罪，不要让它一直发展。所以与基督联合的人都会被更新，更效法神的圣洁，还有悔改。 C 就是散居地的，或是在 diaspora 里面，就是做这个大使者使命，我们代表主他的呼召，叫人跟神和好。大改革使命也是教人说看永远的一些模式在世上要效法。基督跟教会是他用婚姻做一个比喻，所以这个是永远的一个存在，教会跟基督做婚姻，可是世上的婚姻是一个影儿，用永远的模式改革那个世上的婴儿，婚姻都要学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改革它，按照永远的模式改到世上。这个教导是在希伯来书里面，他会用这个真相跟婴儿影像 the reality， 就是帐篷。摩西所设计的帐篷是从显给他天上永远的意象，还有在世上要烧法他，所以是大改革使命的意思。大移民使命是说追求天国新天新地，我们已经是天上的国民，还有我们仰望，有一点像有名的一本书叫天路历程 Pilgrim's Progress，就是往天堂走。所以在这个主题下，在 diaspora， 在散居地，还有学文化学这个功能， 在会文化学的这个功能，所以要学语言、学智慧、文化、法律、历史，什么是安全生命，什么是我自己的身份，就是性别学、关系，还有学校里面有所要教导我们的事，我的恩赐在哪里等等。所以这是我一直教我的孩子，因为老七非常不喜欢学中文，他住在台北，本来我们要给他中班、大班、一二年级跟老六一样的一个生命，可是他受不了。我们给他一个学期在中文环境里面，他越来越顽皮，他受不了老师他的管教，一般的他不懂，他懂了都不理，所以发现是更可怕。所以妈妈陪他在他旁边给他翻译，还有他还是不理他，他想做的都跑到那个教室里面跟那个玩具玩，老师叫他们过来过来，他不理，所以发现他越来越顽皮，没办法坚持他，他一直会说我不喜欢，我不要学中文这样子。所以当然我们觉得这个效果不好，所以带他回家，一个学期后都说够了，我们就给他家庭教育，给他英文学习的。所以意思是，我们到现在其实面对同样的挑战，还跟他说为什么你要学中文，他现在在一个美国学校里面，每天会有半个小时的中文课程，他的态度越来越好，还是愿意学，可是还是看他有点的排斥，他不敢再公开到麦当劳要跟他说我要买什么，他讲不出来，他不敢讲。所以各孩子有不同的学中文的过程，老六很顺利啊，中班、大班、一二年级都可以啊，他很忍耐，他可以在中文环境啊。儿子比较没办法。好，所以我的意思是，我教孩子，我用这个大意象跟他说，为什么你要学中文？是为了这个大文化使命。你住在台湾，你怎么跟人讲话？你不懂他们对你说什么，你没办法沟通，你没办法有影响力，你没办法做神的大使者啊，做这个传讲神的道。然后第二就是有非信徒要跟他们接触，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要知道他们所相信的一些宗教要做护教学，还要看天上跟地上的对比，做改革的一个使命，还有我们做大义民使命，要往天堂来走。所以前面的一二三都是给一些基本的，从前面的摘要这里合起来说什么是圣经辅导的内容，怎么用它做比较，我自己要成长什么地方，我选出来它用它来做辅导，这个就是圣经辅导。所以第四点就是这些前面的原则变一个问题，我问我自己说哪里要学的，哪里要进步的，我自己、我的个案、我的辅导的对象、我门徒哪里要成长。所以这是代表我用这些做分析，提问题分析出来说这个人要怎么多学生和好祝福的脸，在他身上，在他里面，在哪里要多多学在接着他怎么成长，多活出神的样式，他诫命的生命。在各地方我做一些分析，在总会里，在收招之物里，在三据地的他怎么哪里要最多最重要的要成长的地方，他对这三个职分哪里有最软弱的要 补助的地方。先知祭司君王，可能他不管别人的情绪，这个要多学基督祭司的爱心。他可能没有好好管理，他有影响力，不好用他的影响力带别人做错。他要学这个君王的责任啊，你用你的影响力鼓励人做义的事，不要做坏事。这个都是朋友一定会学到了，这是跟他们同学当中。所以就是提这些问题，所以有些和好的是在第四点，还有在42页有。第五点就是敌意方面的都变这些再要变问题，说做分析，哪里要多学习，哪里要多明白我的罪已经得了赦免，我不需要自责我自己，我不需要惩罚自己，基督已经受了挽回，做挽回祭，为了得了完全的赦免，我哪里要多学这个脱去恨罪的心，还有在心里面得了一个成圣。我哪里要多学出活出来这些敌意恨罪揭露罪的一些方式，在什么地方什么领域什么职分做多显明出来这个样式。好，所以这里是说神学内容变我们对比的概念。认识神，看他荣光，传讲他的荣光，还有选出来。好像可以说教练，我做篮球教练，还有我的团队，看他们做一些错，不可给他们所有安置一个成人的好几年打球的，给他大概20点说这里都错了你要进步这20点。那个不好的一个篮球一个教练。一个教练会说你最可怕的地方，其实不会用这说法。他说这里如果你进步这个，你会更好来打球。所以你给他一个步骤。还有你跟他前面说好不好，你这样子做，你的手会这样子在球上。不要用两只手，因为这样子不稳定，你不知道怎么吹，用一只手再这样子来发球。所以意思你给他一个榜样，你给他鼓励，还有说现在给你5分钟练习。所以辅导也是如此，然后你说最大要进步的地方，会进步这个人的服事，这个人的见证，哪里要进步，你选出来跟他分享，还有为他祷告，协助他进步，还有下一个阶段，给他另外一个挑战，另外一个成长。所以父母对孩子也是好几次会遇到不同的挑战，不同的要成长的地方，一直可以提到的。在别的门徒训练方面，还有比较短的时间接触的，还会用要用智慧来怎么做。好，下一段是休息后会再思考，说这是辅导方法。若你有人来到你办公里面做教牧辅导，这个我这里写的方式也可以用教养子女更简单的方式效法这个模式。好，我们休息10分钟。